大家都觉得海外豆比较好，我就觉得啊，
那现在的市场你可能不到95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浅红，你说几浅不破百的话，可能有的消费者说你在耍流氓，
就是你自己肯定觉得其实并没有半生不熟，对不对？
我要知道我肯定不炒半生不熟呀、嗯、对不对？谁愿意呢？没有人愿意炒半生不熟的给客人喝的呀。
其实烘焙真的不难，你能够把两份牛排煎得一模一样，当然是在两个锅上，那你就了解烘焙了呀。
我们就说要好的食材要被珍惜对待，上游其实影响终究是大的，渗透它真的很大，你不可能翻天了把一个什么合成牛排炒得像和牛一样，没有可能的。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看到最有意思的一个差评，就五成熟建议转行煎牛排。
嗨大家好，这里是主题是咖啡话题经常 plus 的 coffee plus 播客，我是雨佳，今天坐标在景德镇的德林造味工厂。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瓜。
你的坐标呢？
也是景德镇德林造味咖啡烘焙工厂。
好，我们今天其实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录制场合，西瓜今天也是我们的代班主持，因为是线下录制，所以一颗不在现场。然后现在跟我和西瓜在一起的还有四位非常优秀的烘焙师。
是谁呢？
首先是上海的著名的烘焙品牌启辰拓殖的烘焙师兼品牌主理人季师傅。
大家好，我是启辰拓殖的烘焙师建涛。我觉得可能大家对我们的印象是炒的比较浅吧，然后用水洗豆比较多，对，然后我们对于自己的定位说到底还是卖炒货的。
这个品牌的名称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可能会熟悉上海的门店，就是你们的门店叫黑羊。
对，
然后黑羊我们之前其实在播客里面讲过好几次，是我们最喜欢的一家门店之一啊、然后还有上海无限福气的烘焙师兼主理人海绵老师，不好意思，我们习惯叫他海绵老师，其实是曾老师。
大家好，我是曾祥建，就是无限福气品牌的主理人和烘焙师。然后我们品牌是属于微小型烘焙品牌，然后我们今年是从五月份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地区的迁移，我们从贵州凯里然后搬到了上海，然后中间有一些波折，然后到八月底然后才恢复了生产。
你们团队还有一位冠军呢？
啊，是的，邹阳是我们团队的品控的负责人，2021的冲煮冠军。大家知道我们品牌最多的还是从冲煮赛开始才开始关注到我们，因为之前我们在贵州地处比较偏远吧，而且之前就是做线上的会比较少，主要还是做线下的一些合作的客户，还有自己门店的供应。也是从21年打完比赛开始才慢慢的把这个品牌以无限福气的名字就是向外做一个输出。
然后还有白金咖啡豆子店的叶师傅。
嗨大家好，我是叶磊，目前的话是白金咖啡豆子店的烘焙师。那我们其实在15年创立的，也是在上海，
是一家小而美的精品烘焙品牌。
其实不能说小而美，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最近叶师傅他们也是刚刚搬到了更大的一个工厂里面去，也是拥有工厂的人了。
我们其实还是把豆子店这三个字有特意的标注在我们的品牌名称里，那我们也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花比较多心思是想在做咖啡豆的。
好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场德林造味的品牌主理人兼烘焙师柴老师。
大家好，我是德林造味主理人柴一鹏。我们是19年创立的，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我们去年搬过来的，才开始组建团队，然后今年有在做比赛的承办跟活动，然后才有这样的机会让大家一起聚在一起。
谢谢柴老师提供这个机会，今天就是能把几位烘焙师聚在一起其实挺不容易的，因为我们 Coffee Plus 播客群的社群里面会有一些大家的 COTD 叫咖啡每日冲煮的打卡活动嘛，然后几位的品牌都是频繁上榜，就是在精品咖啡爱好者里面是备受大家喜欢的。就是西瓜在半年前就想攒这个局了，但是之前在上海一直都没机会，就今天借着在德林造味这个场地和大家一起录音。首先就是我们跟很多网友事先征集了一些问题，然后第一个问题就想聊一聊说大家是怎么定义自己的品牌以及你们的烘焙风格的呢？
我开始接触烘焙的时候是15年底，因为我跟老纪应该是在15年还16年认识， 所以我是15年才开始做烘焙的，然后在上海上班嘛，在座各位那个时候应该都还是在开始烘焙的一个时候。我们其实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改变，因为包括季老师跟叶师傅，我们其实这几年一直都在交流，因为我们有一个共性，就是我们都在用杨家那个时候。
哦，杨家的烘焙机。
对，叶师傅的烘焙机是我去装的。
我们的第一台杨家是柴老师去帮我们装的。
还有这层缘分在。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可能会研究很多东西，到后面我们在用的烘焙机的种类一直在变，那我们的学习的过程其实也一直在去了解更多嘛。其实有时候早期我们其实不太做分享，就是觉得我们是不是了解的足够多，到现在我们可能用了十几二十款烘焙机，然后再去说我们知道每台烘焙机的特点。所以我们在找方向的时候就希望是我们的出品的要求，就是说它的甜是大于酸的，就是我能在喝到咖啡的时候我是能感受到它甜然后再是酸，然后因为我的方式可能会更多让它焦糖化多一点点。早我觉得早期大家都会有烘焙味，但有一个时间段是我跟老季跟叶师傅都会去讨论烘焙味该怎么去除的一个问题，到现在就是会尽量去减少这样的东西出现。那我们有一个一致的认可，就是在足够甜的情况下它熟了，风味就会很直接，然后甜度也很高。烘焙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把原产地本身它最好的味道跟我们觉得它好的味道呈现出来，然后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家过来就叫德林造味嘛，然后就希望以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方式的配方的形式去告诉大家，就是不是说我希望想更便宜才去做拼配，而是我们希望有更好的味道才去做拼配，这大概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你就是轻飘飘的说一句够浅的情况下烘熟了，但我知道的，因为我之前跟几个烘焙师有聊过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德林道味的豆子是追求一些甜感和发展的，然后刚刚好刚刚季师傅说就是你们烘的挺浅的，而且我知道你们俩私底下也会互相吐槽对方的烘焙，就是和柴老师。
那我们开玩笑而已。
对，所以我还是就挺想知道季师傅你是怎么看待柴老师的烘焙风格。
他太保守了。
怎么说太保守了，
炒的太多了。
哦，
没有没有，我觉得是品牌定位吧。
嗯，
对于萃取端来说的话，其实你往回拉的话也可以通过萃取去做。回拉的意思就是哎，我炒到的焙度一个是可能开发率比较多一些，那这个时候我想做喝起来感受上更浅一点的状态也是可以做的，通过萃取。然后我们就是一直在走极限吧，就是一直在追求那个最好。我就是这样的人，就是如果我做了我就想把它做到最好，要么就不做。
我是21年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刚从加拿大回国，然后刚到上海，当时也是随便就在网上找一下大家推荐，没有人特别跟我推荐，我也不认识咖啡圈的人。然后当时在上海就很喜欢茂名南路那家黑羊的店，我喜欢那家店不是因为它的风格或者什么，是因为我在那边喝到了一杯很好喝的浅烘拼配的奶咖，就非常非常好喝，让我觉得从北美回来就感觉大开眼界，就是上海的咖啡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嘛。后来也是开始做播客之后，然后跟很多人大家互相交流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会去推崇黑羊。而且我之前在苏州嘛，苏州有很多咖啡店也会用黑羊的豆子作为他们的日常出品的贡豆这个样子。嗯，然后先说叶师傅吧。因为白金豆子店的话，其实它的客群和启程拓殖包括德林造味可能不太一样，我会觉得
会是可能会有一些吧，在外界看来。
嗯，
但如果回到我们之前的问题，烘焙风格我觉得是一直都在变的。可能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他们家是什么风格他是什么风格，就烘焙风格对于我们来说可能随时哪怕一个小时之后他想变就可以变掉，只不过在于选择。那为什么去选择目前的这个风格，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慢慢建立起自己的逻辑架构的问题。我一直是在慢慢的去学习更多，去完善自己的架构。那你从生豆端到处理，慢慢到烘焙到萃取，自己把它一整套逻辑完善下来之后，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完善的过程中，烘焙风格也是在变化的。那如果一定要用一个简短的话语来概括我们目前的风格，它其实是有一个目标。我自己现在希望所达成的目标，其实是让更多的年轻人，第一次喝咖啡的人，包括以前从来不喝咖啡的人，他在第一次就会喜欢上这杯咖啡。
那你觉得这个关键是什么呢？很难呢。
嗯，我觉得是换位思考非常重要。
你觉得他们喝到什么样的咖啡才会在第一次就喜欢上这杯咖啡？
第一次喝咖啡的话，他其实没有很多的那种品鉴经历啊， 没有品鉴经历的话，你对我们常说的果味的阈值会不一样。我们经常去吃水果，刚吃完水果去喝咖啡，阈值被拉高了，你会很难喝出里面的果味。在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时候，我喝咖啡之前我肯定是喝其他饮品的。我比如说现在我们旁边有着一杯热红酒，我再喝一杯威士忌，或者我去冲了一壶白茶，甚至夸张一点好了，就是我小时候会喝果粒橙，我很爱喝果粒橙，那种口感啊，有酸甜啊，我其实参照物对比的肯定是果汁、茶、饮料以及其他的这种东西。那在作为一个基础款的饮料上再去考量这杯咖啡，那它所需要的就是很多啊，包括干净啊、酸甜啊，包括大家初次喝咖啡都可能不太习惯的烘焙味。或者我现在也会跟别人去聊天的时候说，我会把它归类到咖啡味里面。接受到过很多的反馈，那我不喜欢咖啡的苦味，这个咖啡一喝起来就很苦，我不想喝它，我就会想它为什么会苦，这个苦味来自于哪里。甚至可能很多人是要不酸的，它不一定是像我像季师傅一样，或者像蔡老师一样说，可能大家会看到我们做很多浅烘，但我同时在做极深烘，因为它会要求有浓郁的香甜的，然后它要不酸。那我们刚刚说到做深烘嘛，做浅烘那也是一样，那我喝一杯浅烘，或者说我不喜欢酸味的咖啡，那为什么浅烘的酸味它会不喜欢？正常来说果汁也是酸的呀，为什么会不喜欢呢？因为果汁够甜，它够明亮，够是新鲜的水果的新鲜感。那我们需要换位去思考，那他的这些不接受或者我的接受，只是因为我在喝咖啡或者喝老派的传统的咖啡喝多了，我只是对那些他们不那么能接受的咖啡味比他们更能接受。就有点像平时不抽烟的人闻到烟味会一下子很刺激，但其实经常抽烟的人他闻到烟味他 get 不到。
对，我前几天带我不喝咖啡的朋友，然后他平时就是九块九续命的这种，然后突然有一天喝到一杯咖啡，他说这个咖啡好不一样啊，喝起来一点都没有那种就是我们所谓的传统咖啡味，他觉得像茶。对，他就一个没有这种味觉品鉴的不喝咖啡的人，然后我当时我真的我带我弟弟喝了这么久的咖啡，然后我觉得那一刻太有成就感了，终于让他明白我喝的咖啡是什么。
所以那杯咖啡是一个什么产地的？
是一杯100多块钱一杯的咖啡，烘的挺好的，在外面。
100多块钱，
对，
那应该是贵下了。
是贵下。
那应该要喝。
对，但是其实不容易做到的，就是我们也很容易在外面喝到翻车的。
我觉得很正常啊，毕竟都是饮品，我们做的又不是艺术。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都属于日常的饮品。如果今天你花10000多块钱我给你搞件艺术品，我可以给你做100杯，当中肯定至少有一杯好喝。所以我经常说多包容吧，当然消费者有的时候觉得亏嘛，他因为感受不到我们说的这些风味。因为精品咖啡它其实在感官的感受上它是需要一定的基础的，就饮品也是，视觉也是，当我们见识足够多了之后，见过好的也见过差的，你心中有一杆秤，那你才能更好的分辨好的有多好，差的有多差。
那其实我们都是从这样子开始喝咖啡喝起来的，一开始确实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但是喝过好的之后就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对，一定就是多喝。然后这个就引申到了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烘焙师。多烘多喝，没有捷径的，真的没有捷径的。
那个海绵老师呢，你是怎么看待你自己在烘焙上的追求？其实我们还真的聊得挺少的。
其实说追求的话，就是我比较同意刚才柴老师说的，就是他喜欢咖啡中的甜感，然后想要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其实我们最开始去接触咖啡的时候，就是我们入行也是14年进入这个行业，然后15年开始烘焙。当时其实生豆资源包括能买到的熟豆的品类也都很少，我们在市场中有限的一些品种中把它购买过来，然后自己去做冲煮，发现好像风味描述我喝不到，那到底是谁的问题？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先去学了杯测，然后又接触了烘焙，然后开始自己烘，去尝试不同的烘焙度，不同的方式烘出来的同一只豆子它的区别是怎么样的。后来我们也发现，就是不同的烘焙方式的确能把同一只豆子做出不同的方向。然后我们自己比较喜欢的就是也是要把咖啡中的甜感表达出来，但是这种甜到底是焦糖的甜，还是咖啡豆子本身自己的一些蔗糖类的甜感，还是就是所谓的原产地的风味，这个东西就没有对错。所以就是我们自己其实也是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开始我们认为自己的是对的，我们会把自己喜欢的东西烘出来给到客人，会发现就是有一些客人喜欢，有一些客人不喜欢， 然后也会经历一个自我否定的阶段，我们就会觉得那是不是大众认为的这种东西才是对的，然后我们又会去根据客户的需求去调整，后来发现好像也不是完全对。那现在我们的处理的方式其实是我会考虑客户的需求，我也会坚持自己的观点，有一些豆子我可能会烘几个不同的方案，然后拿出来和客户或者自己的团队里面一起去喝，然后去找一找差别，然后试着去理解一下对方的感受，然后再去定一个方案到底是要做成什么样的。对，所以我们的产品线里面其实单纯的从烘焙度上来讲的话，就是可能有70多的色脂，有80多的色脂，有90多的色脂，甚至有接近100或者100几的都会有。那最后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烘焙度，其实还是就是尝试，就是尝试下来我们觉得喜欢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想让这只豆子就是在我们的手里表达出来。
我们不是上次无限福气就是刚刚帮我们烘了一只豆子，那个龟下村竞标的豆子，应该算是第一波打样测试其中一个曲线，我还在你们那边，当时喝了太灾难了。但是后来大概又过了半个月之后，然后你调整了之后，那只豆子大家都说好好喝。这个是我第一次直观感觉到你们可以通过调整曲线这件事情让同样一只豆子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就是风味走向，我觉得还蛮神奇的。然后那海门老师，你刚刚说就是你们其实最早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嘛，就是在烘焙上面这样摸索的过程，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入行的，然后你是怎么样走到今天的，这个也是大家挺好奇的，关于你们怎么成长成今天的你们的。
我们是14年入行，其实14年到17年我们都在天津。15年我们是做了一年多之后，然后在市面上能买到的咖啡豆和品牌都买过了。然后当时我们在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就是天津市大港区那边比较偏的一个地方，然后那边的话其实整个咖啡的板块发展不是特别好，我隔壁还在卖3块钱一杯的咖啡，然后用的是雀巢的速溶，就是我们在那种环境下去做，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买到的豆子好像冲不出来这个风味，那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就去打听到底怎么才能把咖啡喝懂，然后那个时候知道了杯测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去报名参加了杯测的课程，然后当时是7天的课程在北京，学完了之后就会发现啊，原来咖啡真的可以有这样的风味，所以才开始就是学着有逻辑的去喝咖啡，然后学着尝试的去烘一些豆子，然后17年也是因为一些变故，然后我们那个天津的店就是一店刚刚装修完的第三天被封掉了，就是我们前3年的积蓄又投进去之后，然后店被封掉了，就等于是一无所有，然后当时就是也比较年轻嘛，年轻气盛，就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北方发展不了，那我们就去南方吧，因为邹阳是贵州人，然后我是天津人，就想在天津就是在我家开过店了，然后去你家试试吧，然后就去到了贵州，所以17年我们在贵州那边就是开了第一家咖啡馆，就叫秘密。就是邹阳入行之前给自己有过一个规划，就是3年要开一个分店，5年的计划就是要打一场比赛，就是19年去参加了第一次的比赛，就是那个时候还叫云南杯现在就是 CCL 的旗下那个比赛，然后打了海南赛区，然后这样就走上了比赛的道路。比赛其实也是一个自我验证的过程，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不是特别一线城市的地方去，也不能说不是一线城市，就是不是咖啡行业特别发达的地方去做咖啡这件事情，而且做的是精品咖啡，就相对那个市场来说比较超前，那我们做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对的我不知道，就是想找一个环境去验证一下到底自己做的是对还是错，就是我们认为好喝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好喝，那就让评委来看一看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选择了去参加比赛。
然后其他几位呢有什么类似的经验吗，就是叶师傅什么时候比赛的，
因为我以前是咖啡师吧，然后意外的是某馆嘛，他出单品的杯量还蛮多的，那第一次因为 Charles 又是那个 CBC 的主审，然后第一次就是有首冲比赛在上海开的话我就去参赛了，然后也只是比到了复赛就结束了，后来也比过宁波的 CBC，然后也比过杯测，也比过烘焙，就基本上除了拉花跟烈酒应该别的都比过了， 但一开始的初衷其实不太一样。至管早期有很多咖啡师愿意去比赛，也是因为有两三位、三四位 Q grader，
嗯，
有评审在自己的一个公司里面做培训，然后也有同事去参赛，那间接的会刺激到其他的伙伴们，大家想要去验证一下自己的实力啊，各种想法啊，去尝试一下试试看啊，然后慢慢的就从帮别人去备赛或者做助手，慢慢到自己想去比，再自己去备赛。
哦，好多选手都是这样的道路。但是季师傅，你应该没有打过比赛。
从来没比过。
那你为什么对比赛这件事情就没有考虑过呢？
我可能胜负欲比较强。
那不是更应该去比赛吗？
但我又想搞钱，所以我想先做事情吧。啊，当然比赛也是做事情啊，先把公司的架构啊、产品啊更关注于这一块。其实我也是从咖啡师开始的，然后身边有很多朋友去比 BC， 所以的话其实还是很想打比赛的。包括我们门店的小伙伴打比赛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帮他们一起备赛，然后就想哎，要不要自己去啊，然后就一直没有下定这个决心。所以我觉得对于能够站在比赛台上的选手来说，我觉得真的蛮佩服他们的，这种勇气是我还不曾拥有的。
不去比赛是因为怕输吗？有这个心理包袱吗？
倒也还好，就是因为现在工作太忙了，就每天事情太多，再加上其实我们对于品牌自己的目标，从19年开始就想说能不能有机会走出国门，
嗯，
然后后来因为疫情这个计划搁置了蛮久的。其实在今年我们已经在重启这个计划了，包括参加了今年九月底的那个 SCAJ
日本精品，
对对，然后可能24年的话会在东京开我们第一家海外店。
就是感觉季师傅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把品牌做大做强的感觉。
对，所以其实就是对于品牌的期待吧。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毛病，就是做咖啡人嘛，有些人追求比赛，有些人追求产品，有些人追求自己的品牌，本质上都是成功的路径。
诶，说起来季师傅，我记得一开始你是从做生豆开始的，然后后来才开始做烘焙的，对不对？
没有，我是刚开始做服务员。
这个很神奇啊，因为刚刚叶师傅在说的时候我就很惊讶，因为我开始接触咖啡是从参差开始的。
武汉的那个
啊，我是雕刻时光，
他雕光的，叶师傅是资管的。就是最开始去了解到精品咖啡，或者说我认识咖啡，那个时候就可能就是哎，就知道这几个在做培训啊，或者说是有咖啡店啊。
当时参差咖啡写了本书，就是骗了好多人开店走上咖啡，
就我就看那本书去学的咖啡。
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开咖啡馆的一个情节吧，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状态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一个生活状态。对，我觉得是生活状态让大家有这样的追求。
所以你当时不会也是这样吗？
我不是，
因为感觉雕刻时光也是这一挂的。
我是里面打工的，所以我不是真的。然后后来因为是我学习成绩老差了，然后我就觉得如果学生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做的太烂了，然后我就想说那就重新开始找一份第二个行业作为我的第二份工作。然后大二的时候在咖啡馆里面做服务员，然后机缘巧合接触到了一个前辈，然后开始觉得做咖啡还蛮酷的，对，然后就开始学咖啡。
我发现就是好像其实四位老师入行的时间都差不多，都是在2014年2015年左右，然后现在也都成为了品牌的主理人，但是好像大家就是在自己的品牌里面扮演的角色会不太一样，所以意思是你的重心未来会放在比如说海外的扩展这方面吗？
不是，我的重心还是在产品，还有对接了很多比如说门店一些空间的设计，还有就是平面类的设计，就其实视觉这一块其实也在去做跟进，然后生豆的选品，因为我觉得质量是永远的核心，然后咖啡豆包装的好看，这个是让人了解你的第一步，所以我们一直在围绕就是好看和产品质量这两件事情上面再去做很多事情。
就是说想把启程拓殖或者是黑羊带出国门，为了让中国品牌更多的被国外所认知吗？还是为了一些别的什么原因？
其实刚开始的话就觉得耳边传到就是大家都觉得海外豆比较好，我就觉得啊， 就国内其实在座的各位都非常优秀啊。还有就是对于生豆质量这一块，可能很多爱好者觉得中国的生豆质量依然没有国外的好。
对，很多人这样说，最近依然有很多人这样说。
但我觉得就很扯淡吧。
嗯，其他几位同意吗？
这是看各家资源的，因为不能说一类的归为国外或者国内、嗯、但每家的情况都不一样。
我觉得平均水平吧，可能确实平均水平，大家买到的这些海外豆也都是比较优秀的一些海外品牌。
对，可能是优中选优的海外品牌，
很多进来已经先是被筛选过一遍了。
对，他用这些品牌去和国内的平均值去做对比，那肯定是在他们看来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国外的你说生豆资源，就是除了极个别的可能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容易拿到，但是其他的东西就是绝大部分可能 95%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异了已经。
嗯，
因为我们的生豆商也很努力。
生豆资源其实我们无论说拿不拿得到，但我们肉眼可见的几点是生豆市场在变得越来越广阔，生豆的豆商越来越多，我们确实有越来越多的选择，然后我们跟产地的关系也是在逐步加进的，那我们有在进步，有在去努力的拓展，那它就是好的。那再回归到说国外豆商，其实我觉得可能要提一个人，可能那个季老师也认识，我就会有的时候会跟贵哥聊一下
Coffee365。
对，有时候会聊一下。
我觉得他是从一个消费者，因为他做很多这种算是贸易嘛，我觉得他开始慢慢的知道换位思考了，我觉得他其实认知度挺高的。
对，因为他喝的多，他每年好像喝很多很多豆子。
对，他其实认知度很高，然后他会做很多数据的搜集，然后很多庄园地块我都不知道，然后他哇都知道。
对，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他其实相当于我们以前曾经可能我把他作为一个像顾客一样的角色去看待，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待开发的顾客、嗯、是一种消费者的角色，但你会发现他至少他是一个非专业的咖啡人，他不会接受系统的培训，他完完全全从一个普通人的观点去出发，就是提到我们前面所说的换位思考嘛，他就能从那种角色里面给到你很多想法，你会发现哦，那从一个普通人角度他积少成多，见识面非常非常广阔之后，你会发现他意外的能发散出很多很有用的观点，哪怕是对很多专业的从业咖啡的人来说都非常有用的事情。它是一种交流当中给你的一种小的启发，或者说具体到可能今天这个庄园可以买，
嗯，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更多的时候就是那种在换位思考的时候的感觉，你会知道普通消费者是怎么去想，至少在国外豆方面见识比我还要更多的消费者他是怎么在想这件事情，那这很重要。它其实相当于在我有一段井底之蛙的时间里面，可以重新让我认识到我是井底之蛙。
那柴老师呢？柴老师平时你会试一些海外豆吗？然后有没有比较喜欢的品牌？
其实会偶尔试一下，但我更多的是看重，就还是了解别人在怎么烘的，就可能会去在甚至问到背后去了解背后的种植也好，烘焙也好，更多内容也好，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过程去丰富自己的内容。就像我们开始讨论的问题，国外的豆子真的比国内的豆子好吗？我不觉得会是这样子。
所有的生豆商和烘焙师几乎就是我遇到的大家都不觉得是这个问题，但是
消费者觉得，
消费者
觉得这就是有问题。
对，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认知鸿沟是哪里来的呢？
我觉得是一个信息差，
平均水平，我觉得是平均水平。
嗯，还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平均水平。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们在座的生豆资源都比较好了，所以你们也有信息差呢？
当然也不是啦，就我们能买得到的其实大家都能买得到。
但是你是有做过生豆贸易对吧？
对，我做过，我做过。
做过生豆这件事情对于你后面在进入烘焙行业的时候它的一个经验或者经历有没有一些就是别样的一些角度？
其实我们生豆做的也一般，因为当时面临到的一个困难就是为什么做生豆呢？当时在15年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想做一个更超前的，因为当时觉得诶，烘焙商还蛮多的了，咖啡馆也蛮多的了，那要不我们就去做前端吧。大家都觉得生豆不行嘛，国内那时候生豆资源一般，然后就想说要不我们去做一些前端的一些生豆资源。这一我们进的第一个产区是埃塞，其实是我们和国外的一个贸易商叫 Royal 美国的，然后当时他们很早就在上海这边有仓库，我们包掉了他们整个批次， 进行这样子的一些合作。然后因为当时是想拿他们中国区的代理的，因为我们缺前端的资源嘛，所以要不我们代理完了之后就直接做销售的工作就可以了，因为他们毕竟是美国公司嘛，可能对中国市场没那么了解。后来就尝试自己去做肯尼亚产区，然后去了肯尼亚。啊，肯尼亚好难卖啊。
为什么会难卖？
就是你会发现大部分，我不能说所有的烘焙商，大家豆单上都会有肯尼亚，甚至有两只，但你看它销量。
肯尼亚这豆子很神奇，就每个咖啡师在开咖啡馆的时候，
多说
我一定要上一只。
我最喜欢的就是肯尼亚，结果肯尼亚的销量都没有埃塞好，就是身体很诚实，大家都喜欢花香的东西，性价比高的东西。当然，我们找到过一只有花香的肯尼亚，然后很多烘焙商不敢买，为什么？因为他说我担心客人喝到之后觉得不像肯尼亚。然后就那只豆子就很难卖。
没有，那只豆子我觉得很好啊。
现在还有固定的肯尼亚印象。
我记得是在武汉的时候你开始做全国分享，你们算做的比较早的。
对对，
全国分享杯子，
我们做全国的
分享。基本上武汉一半的烘焙师都过来。那个肯尼亚真的很好，就是我也是觉得这几年没有找到那样的肯尼亚。
你有肯尼亚情节吗，柴老师？
有啊，我们。
你们这里都有肯尼亚情节吗？
因为 Team 我觉得是
那个北欧的烘焙品牌 Team Wendable， 我一直都没有搞懂为什么肯尼亚是众多从业者咖啡师心中的像是一座神圣的丰碑，就是大家一定就都喜欢这个东西。
我觉得肯尼亚的点是在于它很容易让别人记住，因为它本身土壤跟它种植原因，就它的酸值是很高的。因为我们有肯尼亚用来做阿兹烘焙，有肯尼亚做深烘，有肯尼亚做极限烘，它可以带来更多的可能性，然后也是我们每年必须要去做肯尼亚的一个点。我觉得就它有它的魅力，尽管它不容易被别人接受，但是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讲，它一定是我们在从业过程中一定会去尝试的，而且想去挑战的。因为我觉得 Team 当时就是烘肯尼亚烘的极浅，我觉得大家想尝试一下怎么去能让它又浅，因为它豆子又比较大，密度又比较高，然后又比较容易难透。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是以半制火咖啡烘焙机开始出来的了解的，所以我们就是有时候肯尼亚就是经常出现外焦里嫩啊，或者什么烘不透啊，或者说烘过了那种。但是我们现在做肯尼亚都会尽量让它是一个很清晰的、干净的、轻盈的。
哎，但是刚才说到肯尼亚情节的时候，叶师傅在摇头，就说我跟他们不一样。
对，他说不一样，哪里不一样？
其实没有啦，我自己会有一点点的怀疑。那有的时候我会去审视自己，我可能曾经是否也说了一样的话，我可能曾经也说过我喜欢肯尼亚，出自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才会让一个咖啡师这样说。肯尼亚很冷门，我说喜欢埃塞会显得我太普罗大众，但肯尼亚记忆点又很强，它高酸高甜，会显得你这个人对咖啡味道有见解。但再回到如今，我再去讨论肯尼亚，我不会觉得应该是浅烘的标签，也不会觉得是什么。而且传统印象的肯尼亚，包括固有的肯尼亚印象，到现在很严重，乌梅啊、山楂酸很甜啊，消费者真的喜欢很酸吗？他听到很酸他就跑掉了。就我自己对肯尼亚的喜好其实会跟传统的固有印象肯尼亚不太一样。我也有分享给蔡老师一只聂里山的那一只，他是因为走浅烘是走应该说甘蔗、白糖、马蹄，我们只要甜，酸是作为甜的一种衬托，去让它活泼一点就好了。这种时候你向消费者传达它是一个更容易入口的东西的时候，他会更乐于接受，它极度的清晰、干净、甜美，那就 OK 了。那其实我是喜欢这一类的肯尼亚，是能更多被普通人或者第一次尝试的人喝到，他会觉得接受度高，愿意分享给身边人的肯尼亚，而不是那种很难让人第一次敢去尝试的肯尼亚。但我们在重新有了一个审美经验之后，喝多了很多咖啡，再来挖掘到一支丰富的乌梅，然后洛神花，这个时候我才会分享给你。哦，那这一支很经典很传统，你想要的老派的味道，但可能它本身质地又很优秀，它不会说只是高酸，它同时要有高甜去支撑，对不对？那肯定是要根据对象去做筛选。但我肯定是作为一个日常，我其实自己饮用咖啡是蛮多的。早些年间我自己烘的肯尼亚是比如说冲一大杯，我冲一壶可能是400毫升，喝到大概差不多凉了100毫升，我会自己喝不下去，让我自己会觉得有点羞耻，烘的咖啡自己是喝不完的。那因为这样的一种思考，自己竟然不认可自己，因为身体是诚实的嘛，像季师傅说的，那我就要去做一个这样的东西是我自己喝得完的。
那曾老师呢，海文老师呢，你不会也有肯尼亚情节吧？
有，肯定是有的。因为就很多次问到，就是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咖啡，其实很早的时候就是我会说是肯尼亚，但是回过头来想为什么会选肯尼亚这一支，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能拿到的生豆资源和我们接触到的咖啡是有限的，很难有一支咖啡的风味清晰度会超过肯尼亚。肯尼亚是那种我喝一口我就知道这就是乌梅，这就是黑糖，这就是有点小番茄的风味的。就是在当时2014-2015年很难有这样的豆子，就是一喝风味清晰度有那么高的。
就埃塞也不行吗？还是因为埃塞太普通？
埃塞的强度没有那么高，所以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物料，我可以给客人喝，我说是不是能喝到乌梅，他说是的。但是如果我给他巴西，然后给他一个其他产区的豆子，然后我再去引导他，其实是很难的。
就只是咖啡味。
嗯，就是咖啡味。但是你说客人真的会喜欢吗？就是那么高的酸度他可能不会，但是他真的是能够通过肯尼亚能感受得到咖啡中是有风味的。这个可能对于我来说是肯尼亚是给我自信的一支豆子。嗯，我能知道它里面是有水果风味的，我能把它分享出来，客人也能喝得到。再加上本身我自己是对酸接受度比较高的，所以我会比较喜欢肯尼亚。包括到现在其实我自己喝咖啡我是喜欢酸大于甜的，可能是6分酸4分甜，但是甜的支撑度一定要够的，这是我自己。但是我也知道客人是喜欢甜大于酸的。
刚才不是你们有说到那个 team 的那支极浅烘的肯尼亚开始的这个话题吗？然后就是最近其实国内这些年吧，应该说有个风潮，就是大家都比较崇尚浅烘的风潮。但是呢，大家说起来好像是跟北欧这一派引领的浅烘的风潮，所以很多都在做极浅烘。但是呢，就好像学的又不是很好，就最后烘的半生不熟的也蛮多这样子的豆子的。你们觉得什么样是极浅烘的豆子？就是你们怎么看待极浅烘这件事情？
我觉得所有的烘焙师可能大家都不是为了浅去浅，而是为了更多的去保留豆子本身的风味吧。因为咖啡豆作为一种特殊的食材，大家更多的是希望去保留食材的本味，当然是这个食材它足够好，值得去保留它的本味。就比如说你好的牛肉，好的刺身，比较新鲜的食材，你其实不太愿意去浪费。
对，
所以我觉得咖啡作为农作物的一种，其实跟我们生活中其实息息相关的很多食材，它其实是道理是相通的。所以浅其实是更多的希望去保留品种本身的一些特质。如果说就是国内炒的半生不熟的比较多的话，那可能就是说的我们吧，我们继续努力。
那季师傅，你是觉得说就是你自己肯定觉得其实并没有半生不熟，对不对？
我要知道我肯定不炒半生不熟呀，对不对？谁愿意呢？没有人愿意炒半生不熟的给客人喝的呀。如果做的不够好，那说明就是我们能力不够。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就是如果你觉得不好那就是不好，我们不会去跟你争这个道理对与错，因为没有必要。每个人的感官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没办法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对，所以要退要换我们都 OK。
这样出来会有很多人就找这个就要去找你退换了。
没有关系啊，就我觉得我们既然做了这个生意，既然决定玩这个游戏了，那就按照规则做嘛。
但是就是你目前所坚持的烘焙风格你还是不会改的，对不对？
当然了，就像叶磊说的，我自己都不愿意喝，我为什么要炒给客人喝？
嗯，柴老师呢，你没有这个困扰是吗？因为你的豆子发展的都足够。
没有，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考虑这个点就是，我也不会说我考虑一定要去极浅还是一定要去做到什么样的烘焙度。我只是说比如像季老师说的，好的豆子我们当然是要保留它的品种风味各种东西，但是我可能会去根据豆子的特性去做一些我想要的东西。对，所以我们在面对于是不是极浅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在于我们的产品定位是一个什么样子。如果说我是需要让它足够浅的话，就像刚刚说的，为什么客人就说那不好喝，那我们确实没有办法争辩，因为我们的环境不一样，条件不一样，水质不一样，所有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只是说尽可能的去收集我们现有的数据，去做更多的积累， 还是换位思考，他们在了解咖啡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只能说作为一个收集积累在丰富自己，那当你觉得真的这个东西有一点哎，你觉得不好喝的时候，真的确实没有办法争辩，就还是说我们希望给到我们觉得好喝的一个产品。这个理念其实在17年18年我自己在做工作室的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的观念就是我需要做一杯耐喝的咖啡，对，就是我希望你喝完之后能再来一杯的咖啡。所以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个过早咖啡，就是因为武汉过早文化很重，我是希望我喝一杯咖啡之后我觉得又很舒服，我喝完了那我可能再想喝一杯，或者我觉得刚好够了，那我要做的是一个包容性。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还是在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只能说让自己了解的越多，或者大家沟通的能够出来更多新的东西，那我们才能把整个喝咖啡的人群会更多。
嗯，然后白金和无限福气的豆子其实烘的都蛮浅的，
浅的也有深的也有。其实浅烘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对极浅的包容度每年都不一样。
怎么说每年都不一样呢？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从色值上来讲做到85以上都算是浅的，但现在的市场你可能不到95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浅烘，你说极浅不破百的话可能有的消费者说你在耍流氓。对，基本上是在这样的。但是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看豆子吧，就是每个豆子其实你如果只是从一个数据上来去规定它是浅还是深，我觉得是不科学的。因为你单纯的从感官上来讲，就是有的豆子98喝到的状态和有的豆子88喝到的状态其实是类似的，就是我们的标准其实还是用自己的感官来判断好喝的状态，
就是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也不能说最好的吧，最好可能比较难找，毕竟还要做生意嘛，考虑成本。就相对好的一个状态我们觉得是 OK 的，然后从我们的经验上来判断消费者也是可以接受的，那可能我们就会把它做到这个程度。
刚才海绵老师说的话让我感受特别深，就是大家每年的定义不一样。而且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的一个很深刻的感知是你家的浅烘和你家的浅烘其实也不一样。比如说黑羊的浅烘和德林的浅烘它肯定不是一个浅烘，但是有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会比较迷茫，就是说就是业界它对于这个烘焙度它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就是你家可能认为85以上就是浅烘，但我家觉得95以上才是浅烘。但是有的烘焙商他又不会在详情页里面去标色值，然后当客人拿到两家不同的浅烘的豆子但是它差异很大的时候，其实消费者也是会感觉挺困惑的。
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经历啊，比如说我想要买一个东西的时候，或者说我想要买一个相机拍照的时候，我会先去了解各个相机的品牌，基于怎么摄影这件事情，怎么拍照这件事情和相机没关系。但是呢就是你说相机厂商有没有义务去教大家去学摄影，我觉得这个是建立品牌的一些粘性的非常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做一些教程，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些每一周的这种就是大家一起去学习啊，或者说找个老师教大家去学摄影这件事情，可以提供很好的粘性，然后间接回答了你这个问题。但不是意有所指啊，我的意思其实是我不会去标榜我烘的浅，我不会把我烘的浅当做一个卖点去告诉大家啊。当然有一些品牌会比如说我就是做终身烘焙的，那或者说我就是做浅焙的，对于我而言我没有把这个当成一个卖点。我们更希望的卖点其实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搬运工，我们其实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通过自己的认知度和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经验去找到更有性价比的一些生豆炒出来，然后变成产品，然后提供给消费者。然后大家好像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没有比如说标榜自己一定就是炒得很浅，我的烘焙技术有多厉害。我之前经常就开玩笑说没有任何一个烘焙师敢拍着胸脯说我炒的这东西就是标准答案，没有的。还有就是长期以来的一个经验，就是包括学习关于烘焙的一些知识之后，我发现它其实更多需要通过实践去寻求到真知，就是它不是一个动动嘴皮子哦，你这个什么绿盐酸发展不充分，然后绿盐酸分解不完全，这不扯淡吗？张张嘴就绿盐酸分解不完全，就真的很扯淡，就是有些时候就是讲不了道理。
我觉得烘焙更多其实就是还是在于取舍，就是你取舍是什么样的就大概是什么样子。对
对， 反正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对自己的定义，就是包括刚才季老板说的，其实我们说白了还是一个基础物料的供应商，然后这个东西到底做成什么样是终端消费者或者说是咖啡师咖啡馆老板去决定的，然后你买到什么样的物料你应该自己更清楚。虽然我们也清楚我们提供的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是我们毕竟提供的是一个初加工的产品。
那几位老师在烘焙的时候会不会去考虑说萃取的包容性这个问题呢？
当然，就很多人说我们难萃，就是任何一个烘焙师都不会说我这东西炒得很好但是就很难萃，就是我们一定是希望能够在前端解决的问题就在前端解决，触感上的问题，平衡感的构建，酸甜的构建，就没有说希望说啊我这炒得很牛逼但就是挺难萃的。
是的是的，
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当然我觉得用户反馈难萃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不能不顾用户的反馈，
至少他努力在萃了。
就他说难萃他是什么意思啊？
我会这么觉得，我最近两年其实像我们的意式其实是萃比较久的，可能30秒开外才是它的一个好的萃取，所以我了解到就是现在很多人在接受的是我们刚开始学咖啡的时候的那个标准，因为我们在用的豆子真的是在有用的越来越好，那豆子的密度豆子的状态是变好的，那我们的萃取的方式其实是有要相应变化的，所以当然就是我们说的萃取建议也好啊，或者服务也好，就是在去慢慢的去告诉大家，我们很多在做咖啡的人真的用好的东西再去做好的味道，所以它一定会出现说就是我们会遇到你们这个豆子浅红有点苦，我说你是能磨细一点可能就不会苦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在接受咖啡知识的时候就是你越细会越苦，但是其实你粗了也会苦。
对
对，
因为苦一直存在。
对，
那从哪里来的呢？
分类的一些分类的物质，绿原酸咖啡因都提供了一定的苦，比如说天然低因的一些品种母种，然后尖声波旁或者说龟下，那它的咖啡因含量和绿原酸含量都是相对较低的，那就是客观存在的一些事实，所以苦永远会伴随着咖啡。
可是我们平时确实喝到一些不苦的咖啡呀。
我觉得是我们喝多了，
可以屏蔽到那个苦味。
对
对，我发现是不是我喝多了，我现在大概做两年咖啡师的时候，就2014年的时候我从事两年咖啡师的这个职业，然后我当时对一杯咖啡的评价喝完之后我的感受，这个有点酸，这个有点涩，就那时候我觉得我靠，我他妈作为一个专业的人，就是我形容的跟个爱好者一样，我觉得我很对不起这个职业。对对对，
但现在回想很纯真，这个是很本能的感受，其实
对，
我觉得它很真实。
但是我是从业人员，我当时还为此发了一条朋友圈说我很讨厌自己这个状态。对，然后就下定功夫要去尝试去描述一杯咖啡，从那个时候开始下意识的开始描述我喝到了什么，不管能不能描述到，那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其实现在就很快的可以描述我喝到的这个东西，通过生活中接触到一些食材，然后联想到这杯咖啡去描述它，这个其实是需要时间的。确实精品咖啡是需要门槛的，所以这个也是衍生到了现在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所谓的香精豆，因为香精豆直接把这个门槛降得没有台阶了，它整个香气的强度很容易达到人的感官的阈值，其实包括大家所谓能够喝到咖啡里面的甜，其实有科学报告就是发现咖啡里面这个甜的感知范围是达不到人的感受的阈值的。
但我一直觉得我喝得出来。
那其实我觉得是通过香气的联想。
对对，
就你闻到类似的这种甜香气，
那我们可以捏着鼻子喝，也不鼻后腔香气去感受。
我觉得还是会喝得多带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在景德镇其实是更容易去体现的，因为当地没有那么多去喝精品咖啡的，可能会有很多工作室啊，或者有很多人会去喝咖啡，但是真的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不了解咖啡是什么，那会来到我们工厂，来到我们空间，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杯测的时候会让他一起试一下，就是我们真的觉得就是很淡的很淡的淡的快没味道的咖啡，会觉得哇这咖啡那么酸，那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这其实就是在我去反过来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我觉得我们就是喝的太多了， 所以我们在感受的味道其实
觉得是我们喝的太多了，
对，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做品管请办公室里面不经常喝的人来帮我们去做一定的这种比例上的筛选，包括我们在做烘焙曲线的抉择的时候，我们就刚刚叶磊提到捏着鼻子喝，对，摒除掉香气部分的干扰，然后只捏着鼻子去感受触感这一块，平衡感这一块，
这算是给烘焙师的小技巧吗？
对。
然后就是不是大家现在你们也提到了好多人在家里面冲咖啡，其实豆子买回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就会来给你们客诉反馈嘛，你们会平时收到哪一类关于客诉这一方面哪些问题最头疼？海梅老师笑了先笑了。
我觉得大家遇到的问题我猜应该都会很雷同，
比较类似。
对对，
哪些问题呢？
无非就是所有的锅都是烘焙师的锅。
对啊。
但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有的时候吐槽嘛是一回事，但仔细想想你做公司做品牌收到这样的反馈，如果你能做好
那就是另外的，
又是一种很好的粘性。
对对对，
跟品牌的效应跟用户的服务，哎，但吐槽有的时候就吐吐苦水也很正常，然后其实我们也经常吐。对，但是有的时候就反过来想，就是类似的细想一下，如果我能解决这些问题，是不是在同行中间，就比如说农产品这个东西都有瑕疵率嘛，然后我就想说，哎，如果我能做到瑕疵率很低，这个是不是也能建立一定的用户的信任感，或者说用户的粘性，但是又好难啊，我们现在加了色选，有些东西根本筛不出来，你筛几遍都还是有一定的概率。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感受，就是很多客人他也不是说吐槽，就是他的客诉其实最多的是集中在两点，要么就是冲煮的问题，要么就是感官描述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其实把咖啡做好还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嗯，只是大家就是可能觉得做一杯手冲咖啡没有那么难，然后自己尝试了之后发现可能我喝到的东西和你给我的描述不一样，才会产生一定的客诉。对，他会去找你问为什么我喝到的那么苦，我也用了你推荐的研磨度和水温，但是他没有说他用了五分钟，我让他用一分半。对，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初学者会很容易忽略掉一个整体，就是整个冲煮是一个系统，然后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不是说你的磨好你的水 OK 就可以冲出来一样的咖啡，你必须要用一个整体去思考它。
但其实我们一直都在推荐，至少最近一直都在推荐大家用那个 HiRail 的超面杯，其实我们一直是想要说让这件事情变得简单一点，更简单一点。
其实我觉得就是人类整个的进化过程都是向着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方便这个角度去做的啊，你把你的东西做得容易萃取，往简单的方向去做是没有错的啊，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所以有人会说是懒人拯救了世界。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做烘焙也好呀，或者说给客人萃取建议，包括我们自己在做测试的时候也会往比较简单的方向去做，比如说能少管理一点咖啡粉就让你少管理一点，如果某一天我可以一颗豆子也能冲煮出来一杯好喝的咖啡，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相对来说客诉就会少很多了啊，我能精准的控制给他多少水，它只有一粒咖啡豆，我能精准的控制给它多少的水温多少的时间，而不是说一把咖啡粉我再去管理它。
刚才那个叶师傅讲就你们现在一直在推荐聪明杯这个方法嘛，然后其实这一年的话感觉大家在爱好者里面讨论起冲煮的问题的时候，一般会我觉得会有一个进化的过程吧，因为最开始可能大家就只会去找某一个参数，就单独的去看某一个参数然后去学比如说冠军参数这样，但是后来呢就渐渐大家已经明白了它是一个整体，就是一个冲煮框架，会去找冲煮框架了。然后我会觉得最近几个月会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大家开始渐渐明白了好像不同的烘焙风格会有和它互相匹配的一个比较合适的冲煮方法。
对对，
比如说我上次有问那个海绵老师，我说你们家的豆子你比较推荐什么样的冲法，我记得你当时跟我说不要萃太狠是吧？
可以这么理解，对，因为我们整个的建议客人的萃取方案也是不要超过两分钟，最好是一分四十五以内啊。我们自己冲是一分半之内肯定会结束所有的萃取，然后研磨度也会是比较偏粗的，会比杯测研磨要粗一些。 对，我们整个的建议都是这样的，而且包括我们的测试过程中也会发现我们的豆子这样萃的确会更好喝一些。
所以你这个萃取方式是因为你的烘焙节奏问题比较匹配的吗？就是你的烘焙节奏决定的，
我觉得是的，
就是你的风格是吧？然后叶师傅你们一直在推荐大家用聪明杯，但为什么呢？
其实这样说太多太多市场，简单来概括就是我整个逻辑生态圈当中一个必不可分的一环。因为无论从刚开始我们说到前段前面也好，其实我们也都说了，我们不是为了钱去钱，我们也没有标榜过自己是几钱红，甚至我们都不会标榜自己是钱红，我们只是标了个 A 级值。然后确实会有些商家会标榜自己是北欧钱红，自己是日式深红，那我们尽可能不去标榜，我们就是还是希望在这个系统内达成我们前面说的结果，让普通人喜欢这杯咖啡。他为什么去跑到浅烘去了？那我们就说要好的食材要被珍惜对待。那其实我的理解有的时候是会跟季老师跟蔡老师有相似但也有不相似的地方。我一直以来我其实在之前的可能某些采访当中我会提到我不是那么关注烘焙技巧对咖啡豆味道呈现的改变，因为我其实个人现在更多的精力是投身于在找生豆当中，去挖掘更好的生豆，然后去买到更好的生豆，让它成为我自己家的产品。我觉得确实不应该仅仅是成为一个搬运工，我们要做更多的事情。那找到一款好的生豆，为什么去研发成浅烘？可能是为了前面说的，让它有不苦甜味，有好的酸质。那因为一些烘焙那达成这样的结果，但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说，浅不一定是色值嘛，包括我给西瓜分享过，它可能颜色是80多，喝起来像90多，颜色是100，喝起来像80多，它就是一个烘焙上的讨论，但往往不是为了颜色去浅，只是为了匹配这款豆子。那我们去匹配这款豆子的时候，那它除了有好的干净度，这最最基础的好的干净度，这一点我要额外提一句。我以前看过一本书，里面讲过在日本的传统饮食结构中一句话是在说，没有坏的味道就是好味道。如果很多客人跟我反馈这杯咖啡没有味道就是好喝的，那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咖啡他都会觉得太难喝，以至于难喝到他只能没有缺点就是好味道。那在这个基础上他得先跨过这一关，先找到没有缺点的味道，再去找好味道。如果你是优缺点并列的，他会先关注到缺点而不是先关注到优点。所以我们要先做到干净，不要有不舒服的苦味，然后是有酸甜的。那这个时候还有个很重要，在生豆里面大家经常会忽略掉的是新鲜感。有一些豆子会沉闷，处理不当，保存不当，它生豆这个环节其实在烘焙上我个人觉得是极难去调整极难改变的，就是那种沉闷感。它就像我买橘子回家在冰箱里放了一个礼拜一个月再去吃它，和在树上刚刚摘下来那种新鲜感的差异，这个新鲜感极为重要。对我来说它能表达出一杯新鲜的甜美的印象和一个沉闷的闷香，哪怕就是像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会笑着去描述我们自己的咖啡，说哦，我烘的这个样品就像一个酸败的腐败的草莓。它是水果吗？是草莓吗？一喝就喝得出来它是腐败的酸败的，它不是一个优秀的，是一个不值得推崇的。再延伸到烘焙上去说，那我既然如果烘焙上往这样去走，那我们就会去反思，我自己会反思我怎么去调整我烘焙的味道。那我每天其实会平均可能一周会杯测30次，每次在30-40杯，那大家其实都是用杯测了。那其实反推过来，我今天烘这杯咖啡是为了让杯测好喝，谁敢拍胸脯说我是为了让手冲好喝？你每一杯每一个曲线的调整都是靠手冲吗？因为手冲都很难稳定住，但杯测足够稳定。那我既然是为了让杯测去好喝，这件事反推成功之后，那其实浸泡室它就有足够大的优势。有时候真的并不是推荐聪明杯，在推荐聪明杯之前我们是推荐发芽壶。自己个人我推荐浸泡室，因为它有萃取的安全范围，它不会让你过萃啊什么的。但过萃本身在我看来可能是伪命题嘛，因为只有萃取不均，没有萃取过多和萃取不足。但是浸泡室它可以让你尽量的达到完整多且安全，不容易超过。好的食材要被好的对待，一方面我们不仅是提倡这样去安全的去做，一方面我们会建议用甚至比大部分杯测还要更细的刻度，因为我们本身我们自己的日常杯测刻度会比较细，通过率是在80-85，就是一个极细的刻度，然后去用很高的水温 TDS 比较高的水，我们希望更多的这样去萃取它当中的甜感，因为有更多的甜味才可以让你的酸变得更明亮啊、活泼啊，支撑得住，甚至在低温下也不会滑掉。那还要这样做是为什么？因为你想你可以从1:18、1:19达到一个1.2的浓度，又很甜， 好的食材应该被珍惜，你这样每天都可以节省很多豆子，它应该是被珍惜的，而不应该是被浪费掉的。还有就是说，为什么空前还有优势？我们说到生豆，它毕竟是一个农产品，农产品你不能要求跟数码产品它有一个良品率出产毫无瑕疵。我们经常会讲葵科豆嘛，葵科豆如果我们认为是不熟的，那在我的概念当中会有很多介于熟的豆子和葵科之间的，我觉得可能不是绿果，但是是半红半绿的果子， OK， 发展的多一点点它就熟了。但是哪怕这样的豆子发展熟了，它的甜度会比完全成熟的果子稍微低一点点，风味强度弱一点点。我要让我的咖啡更优秀，那怎么办？我要把这一部分豆子筛选出来，那我就烘得足够浅，它们的颜色就会跟其他的有区别，那我色选打得更厉害。今天你色选打掉 10%， 一锅豆子打掉 20%， 我把稍微有一点点感觉不成熟全部打掉，我全都不要，我只保留下最好的那一部分给你，那它的甜度和香气哪怕我们是同一个生豆批次，那确实会比你更好。
但是成本蹭蹭的往上涨，
但是你付出的成本和你得到的回报是不一样的。其实你可以用各种办法去通过包装产品定位提高你的售价，你去收回这个成本，但是我觉得带给消费者的是更为正向的，它是一个正循环的一个导向的感受，它会越来让他感觉到好。在我自己认为，浅烘并不是让风味变得更强，不知道季师傅有没有感受，其实有时候烘浅它反而风味的强度没有那么高，
那是发展不安全。
好好好，我会觉得就是有时候就是更传统一点老派的，比如说我们讲比赛的烘法，它会让风味的强度特别特别强，但是酸甜有的时候会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失衡，甚至有点，因为它追求极致的辨识度，一下子能辨识出来，我不是那么追求极致的辨识度，因为我会觉得更重要的是触感的舒服。我们讲到两点，早期我们很老早以前跟客户去沟通都是因为这杯咖啡里面有花香有柑橘，你喝到了你很开心，你身体开心吗？你的本能真的是开心吗？你是因为辨识出来了而开心，但我希望我们的客户是因为他本能的好喝感官而开心，而不是因为我辨识出了这个风味而开心。所以我们现在慢慢的会回归到，我们会找一些豆子它风味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但它酸甜很好，很干净，很新鲜，它喝到嘴里就是舒服的。因为如果你什么都要它就会很贵，但我们其实做分类豆的时候会分为日常啊，或者会分为好豆，那日常的这类的豆是应该选让它喝得出来的吗？那如果喝得出来和好的触感舒服的体验感受只能选一个，那我更愿意选择舒服的体验感受，哪怕你喝不出来它的风味，但如果你的感官觉得是舒服的够了。那这一整套联系下来就搭配着聪明杯烘到浅，如何去色选挑选更好的生豆，它就会成为一个逻辑自洽的系统。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我觉得你们选择了一个很狗的方法，就是让大家用一个很保守的方案去萃取一下你们的豆子，但是其实在我看来你们的豆子已经烘得很好了，就是一个烘得很好的豆子，我会觉得我拿过来我怎么冲它都是好喝的。
它是一个匹配度的问题，我一直觉得萃取方案跟烘焙是匹配度嘛，但有时候冲你不好喝冲我好喝，我觉得就是匹配度更高。
我觉得饮用浓度大于萃取率的重要性，
浓度
对饮入口的这个浓度决定了你很多时候能感受到香气的这个多少吧。就有的时候太浓其实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啊，只是我的个人推测，因为很难去做这一块的研究。我觉得大脑是来不及处理这些信息的，太多了，它没办法，就像我们在做风味描述的时候你很难去拨开来去描述单个的风味。我们其实写风味描述的意义更多其实是在于希望让消费者更好的去选择自己想要的那杯咖啡，而不是说告诉你这里面有什么应该就有我这些描述的东西。
是，
比如说同样是柑橘类的风味，今天我萃的甜一点了，那它是甜橙，那它如果我甜不够那它又变成什么。但是柑橘的大类它其实不会改变的，它不会说萃的不甜了就变草莓了，它其实可能变成橘子，
它也不会变成芒果。
对，所以诶，为什么我喝起来跟你描述不一样，那萃取决定了也很多。所以这是一个就像前段时间圈子里面很热的一个话题，就是卡门它到底值不值4-5千一杯。那今天如果我们汇集了行业里面顶端的这些优秀的咖啡师烘焙师去一起协作完成这一杯，那值吗？那我觉得应该还是值的。萃的人很重要，烘的人很重要，但其实这么高价的咖啡我觉得萃的人很有压力，烘的人也很有压力，
但是好像我发现就是启程拓殖这个品牌其实很少去购买一些非常高价的这种竞标类的产品。
这个就是我之前提到的，我觉得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通过我们累积到的经验和我们的认知去帮助消费者做更好的筛选。
所以你们就是经常提供一些相对来说还比较日常但是品质很有保障的东西，这是你们的定位是吗？
对，能够进到我们首充的产品线里面一定是我们测到的范围里面最好的，因为我们的首充产品线就是都是比较浅，如果在浅的状态它没有很好的一些特质的话，那当然就没必要浅了嘛。它其实通过一定的烘焙类的这种风味，就比如说加深培度之后结合牛奶带来一些苦甜类的这种风味，比如说牛奶巧克力然后黑巧克力，它可能更适合做拼配。
好的，然后柴老师。
我们一直在做的其实还是一个包容性，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快速得到一杯你喜欢的日常的咖啡。
那聪明杯也很快速。
对，我们不局限于用什么设备，你可以用聪明杯，你可以用杯测。我记得早几年我其实就有建议大家，如果是有条件，因为杯测是一个更快速去喝到咖啡的方式，你不需要任何器具，你只需要就把它碾碎泡在水里。
我觉得杯测是为了控制变量法。
对，
杯测的意义也是控制变量法，所以萃取的意义和逻辑我一直觉得这东西就很简单，你只要调整的时候不要瞎想说我再动一个参数吧。
对，
真的这东西很简单，就是一次性做两杯，你想比如说了解一下这个参数做一个对照组，那一次的对照组不够明显，你做两次做三次一定会有结果的。
对，
但消费者不愿意啊，因为他会觉得我希望直接得到一个答案，消费者都想直接得到答案，他觉得我尝试就是浪费掉，都是我花掉的钱。
你好懂消费者。
这是一个普通日常饮用者和玩家的区别，玩家会愿意去玩，但是如果是我今天只喝一杯，我要直接得到那个最好的结果、那就很难。
所以通过经验去，比如说通过你们认知到的聪明杯，它可以很好的去快速且简单且稳定，
但它前端会有很多预设，就是我们会要给到建议，甚至可能要考虑到水包它买不到，建议用昆仑酸变异宝，是不是这两个矿泉水更容易买到。每家磨豆机它粗细不一样，哪怕是同一个厂对吧，它粗细也不同，大家磨豆机粗细不同的时候，我不可能让你买个浓度一测吧，几千块，那你最可能便宜买到的可能是一个杯测胶准筛网，它只要25块，当你把这前期的全部测完了之后，那可能相对的容易得到一个比较安全的范围，
敲几下筛到的结果也不一样的。
考虑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点就是，当客诉觉得这个咖啡不好喝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会建议我们不要那么急的去回答，我说我们会去先寻找一下问题，所以我们会有留样，留样的时候会做两个方案的测试，我们能预设到的，
我们也留样，但客人一定要你喝一下我买到的那一包。
对啊，是啊，我们是每个批次同一批留样，不是说今天
轰的。 对，我们也是。
对对对，
大家应该都是，但是可能遇到的问题就是你喝一下我这袋子里面的。
会了，会
有的有的，你喝一下我剩的最后一把。
但方向是对的，就是先提供一个情绪价值。嗯，
之前我已经调整了，我尽力了，最后一把留给你，你去喝一下。
我觉得是很多事情是因为我们做的不够多，所以我们才没有办法去及时给到一些反馈。
所以我们通常我们现在我们不争，我们的问题我们退换，您满意最重要。
不，那你们有没有遇到那种我就不要退，我就需要你给我一个说法的客人？
又爱又恨吗？
对啊，就是我就需要你给我一个说法，我也不需要你退。
但是其实啊，很多时候就是有一些极端消费者呢，确实会让你很难受，真的很难受。但是呢，回头想想，大部分的人都是好的，真的又会觉得，对，我可以继续做下去，这件事情就是还是会又充满正能量。包括每天早上做杯测的时候，都能喝到地球上能够种咖啡的，基本上都能逛一圈，还是有那种提供的那种精神的能量。
那大家在决定把这批咖啡卖到消费者手上之前，就是你们会做一个比如说出厂的检测吗？那你们认为可以出品的一个咖啡，就是你们自己的标准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它是就是没有烘焙瑕疵它就是可以出厂的，还是说你们有一套自己的一个出品的一个逻辑，一个测试的标准？
那我可以先说一下，因为刚才那个叶师傅说了他的一个整体的逻辑，我觉得是 OK 的。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也是从学习杯测开始，然后才接触了烘焙，然后这几年也一直都在坚持去做杯测。我觉得杯测是一个你可以去控制变量的，就像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你可以把变量控制好，它相对的比较容易去复制。但是我们也在坚持每一锅豆子我都会用一定的流样去做冲煮测试，然后我们会有自己的表格，就每一只豆子烘焙完的第二天开始，就第二天第五天第七天，然后两周三周和一个月都会去做相应的冲煮测试。当然冲煮是不可控的，但是如果你的豆子在你的品控人员手里都已经出现了不可控，那在消费者手里的不可控的程度就会更高。对，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说在冲煮测试中这只豆子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品质问题，那肯定是烘焙端有问题了，那我们会去做调整。对，所以我们也有一些自己的坚持，就是我们坚持用手冲的成品来判断那这个豆子到底有没有问题，而不是以杯测来判断。杯测只能判断有没有烘焙瑕疵，就是是不是符合出品标准一定要用手冲去做测试。
但是你们家手冲测试出来是冠军的手冲，就有多少消费者能达到这个水平呢？
也不一定嘛，我觉得冠军只是一个光环，大家更容易相信冠军冲出来的东西，而不是说冠军冲出来的东西就真的比一般的消费者要好多少。我们抛开这个东西以外的话，就是因为他的练习量是在那里了，为了比赛他可能会几百遍的练习量，那他的手的稳定性是比一般的人要好的，这客观事实我们是要承认的。但是真的有差那么多吗？我觉得可能没有差太多。
或者可以反向思维，就是如果冠军都冲不出好喝的咖啡的话，但其他人更冲不出来了是吗？
我们的品控不是只有邹阳一个人，就大家都会轮流的去做冲煮。毕竟买你的豆子的大部分的消费者他会选择用手冲的方式去出品，那你就必须要知道手冲出来的味道到底符合不符合你的出品标准。
德林造味是怎么就是做出厂的品控的？
我们出厂品控其实会分好几段。对，因为今天我们有杯测嘛，看到我们的杯测碗其实都已经喝包浆了。对，因为我们会分为几段，第一个是可能会发货比较急，然后我们烘焙完之后会进行杯测，杯测的时候会判断烘焙是否存在问题，就是说无负面风味，它就是一个出品的标准，有一个基础的出品标准。那出品完之后，在第二天的时候，就是今天发完货或者说明天再发货的时候，第二天早上我们还会进行复测一次，复测一次之后再看它风味出来的一个状态是不是有巨大的变化，一般来讲是不会有的，但是我们每天都会去测，测完之后会再留一部分样品去作为客户反测。如果说这一批中间有客人反馈到这个豆子有问题，我们是可以找出来最后一部分测试的。就我们今年的调整很多，就也是不断根据客人的状态跟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学习的状态去丰富我们的流程，去丰富我们所有人的一个专业性吧。就我们希望给到客人容易是他放心的，我们是有信心的，所以其实有问题就会慢慢变少一点。
白金呢？就是什么样的豆子你觉得可以放心的提供给大家了，卖给大家了，出厂了？
这很难讲，因为每一个时间段你烘焙想要想法也不一样啊。那像以前可能就是觉得够干净就可以，那它是一个基础嘛，那后来慢慢可能会演变成它可能标准就是既很低，我们会低到什么程度呢？就今天哦，我们发货小哥说这个咖啡喝得下去行出，对，发货小哥他觉得喝得下去行出，那没问题啊。那又是一个很高的标准，那就是在于作为一个烘焙师，有希望那普通人能够非常乐意接受它，甚至包括有一段时间我跟柴师傅一直沟通，我说冷了之后也好喝非常重要，它不一定冷了是下降的，它可能冷了之后这个咖啡还在上升，它会变得更好喝更复杂，哇，它是一只那就真的很棒的咖啡。那有一段时间就可能很变态的要求自己，我希望我每一次咖啡冷下来都好喝，就发现受不了，你没有办法有投入那么大的精力找到那么多好的豆子，或者都能同时匹配到非常棒的一个烘焙方案或者萃取方案。那同时也是在找一个包容度，柴师傅他是会找一个包容度，但我们可能对包容度理解不一样，就像前面说了，他的包容度是好萃，应该我理解说是他是容易得到的一个好的味道，是大家容易理解包容，但我的包容度其实是从前面我认为的一个逻辑里面反推过来的。那是什么呢？就大家没有不好的味道才是好味道，那这个包容度就是无论你怎么瞎萃，它首先它不难喝，如果你瞎萃它都不难喝，那它就是更容易被包容。 没有就是瞎搞嘛。
但是瞎扯也是有范围有底线的。
就瞎搞。
这样吗？
就如果瞎搞都没有那么难喝，那说明它很耐得住。它不会容易被破坏掉。
大家说了，像启辰脱脂现在是大家心中的大厂。就是大家会问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挺多人现在是这样子的观点，就是他们会觉得说烘焙就是你们规模越大，然后质量就会伴随着下降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说从一个烘焙的角度来讲，越小越精品，越大越商业。哎，这个你们怎么看？
这个其实我不太同意啦，但我也不想第一个站出来说不同意。其实它就像前面的说极浅烘极深烘，它又有个定义，它是相对而言，你说它一定成正相关或成负相关，越大越差，那越小越不好。那也可以反过来这样说，我说越小越不稳定，越小批次越多。我也可以说就像我们去开船或者开飞机一样，越大的越稳定，越不容易受外界因素干扰，越容易复制，越小的越不稳定。它永远是一个相对而言，它会有一个范围，我会觉得它可能有一个比较适用的范围，而不应该只是大才好或者小才好。
那你觉得消费者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刻板印象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误解呢？
可能在我们这有一些不好的体验。
季师傅总是把问题揽到自己身上。
季师傅一个人揽下了所有的重担。
但是其实从我的体验上来看，就我作为一个消费者的体验，我觉得启辰拓殖它这么多年的烘焙风格它其实并没有发生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呀，或者什么的，它给我的感受是还挺始终如一的。
是吧？
对，
可能大多数人的感受都是觉得因为之前可能启辰拓殖还没有这么规模大的时候，不好意思啊，不是说你们规模有差异啊，就是大家会觉得它是一个心中的这么一个比较宝藏精品并且小众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大家是会想要藏着它的。突然有一天你们变成大厂了，然后你们一下子所有人都在喝了，那这波人我就去找别的品牌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们的客群更大了，所以会有一些肯定会随之而来负面的反馈的比例也会，就是这个人会变多嘛？
我觉得很正常，因为客人的数量变多了嘛，然后概率上的问题肯定是这个概率会更多了，客数的问题。然后烘焙风格的转变应该是没有什么转变的，但是烘焙技巧的转变应该是有的，
还是有变化的。所以说
对，但是的话那个钱还是依然在走极限。我之前看到最有意思的一个差评，也不算差评，就是很有意思，我觉得还蛮好玩的一个淘宝的评价，就五成熟建议转行煎牛排。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怎么说呢，你说五成熟，诶，确实就是五成熟。然后刚刚你有提到就是你觉得浅这个风格的转变其实影响它的是一个，就是我们专业的叫焦糖化脂，其实我们一直在有意的控制那个脂的范围，但是不是为了那个脂去炒那个树脂，浅烘不过百就是对。但其实那个脂决定了你什么，决定你的香气类型，但是呢你的烘焙的节奏，比如说你的给火的方式啊，热能的传递方式，它其实决定了你的酸甜的架构跟成熟的完整度。所以又浅又熟，我觉得好像是很多烘焙师在追求的一个东西啊。
对，
我猜哦，对，又浅又熟，哎呦，我炒得很浅但我熟了，同样的东西我的花香比你重，同样的深度啊，我的风味强度比你高。
就是想要达到比如说又浅又熟，它其实是不是跟机器其实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其实启辰拓殖是国内最早一批换成 Loring 的嘛，然后现在关于烘焙机器的一个探讨也越来越多了，好像就是热风机开始变成趋势了，然后大家觉得就是是不是全热风它可以做到又浅又熟，但是比如说半直火或直火就不行。
没有，刚开始我也这么认为，但当你两台机器测试对比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是你对机器不了解。
这一点其实这两天叶师傅也有提到，就是烘焙师对自己的机器到底有多了解。
对，就是你开一辆车你了解它的极限在哪里，你有找过它的极限吗？或者说当你开的车多了对比过后你有这样子的感受，所以还是取决于看的够不够多吧。
因为在座的各位也都换过很多烘焙机嘛，可能最早开始入门的时候都用的是比较基础的比较便宜的机器，然后现在可能都换成更好用一些的机器了，更贵一些的机器。
我的理解也是你需要了解你的机器，就是我们最早的生产机器其实是山东邵家的烘焙机， 就是比较耐用，但是也没有特别多的你说电子化的东西啊，或者说特色的功能没有。后来换成杨家，然后在后面的就是老的波霸，就是 L5 那个型号的，其实它是有很多今天我们看起来是设计缺陷的，比如说它银皮脱不干净，然后它的排烟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就轰道一爆开始之后，它的所有的接缝的位置都在漏烟。这个对于很多人或者烘焙师来说，就是你烘的东西肯定是有烟感的。对于很多烘焙师来说，他看到烘焙机这样的状态，那你烘的豆子肯定就是有烟感的。但是我们的经验就是，我们在用 L5 的那几年，几乎是没有客人去反馈说你们的豆子比较烟，或者说你们的焦糖化太多了，因为那个机器它的接触热会非常的多，因为它风走得很慢很慢。
你们觉得选对一台烘焙机器对于咖啡烘焙能烘好的影响，或者说正向的加分，它到底有多大？就是这个机器它很重要吗？
生豆更重要。
对，但我也想先问呢、啊、如果你提这个问题，什么是好的烘焙机？
嗯，问你啊，什么是好的烘焙机？
其实我们现在也没有用纯热敷，但我有时候会非常问我自己，因为我每用过一台机器我就会讨厌它。我们以前用过30公斤的机身，我们用过12公斤的 Pro 8，每每都能找到很多缺点，但正是因为用过了我才知道我想要什么。但其实如果你问我是不是想要纯热风，我发现纯热风不一定是我想要的，就是真正你对这台机器的需求是什么，并且能说出这个需求你实际应用到烘焙上的结果，那你会发现自己想要其实没有那么多。我想要更多的是我能立刻快速操控，即刻响应。但对我来说机器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效果，因为我其实就像刚刚季师傅说的，上游其实影响终究是大的，生豆它真的影响很大，你不可能翻天了把一个什么合成牛排炒得像和牛一样，没有可能的。你要先尊重他是一个什么的水平，再根据他的水平去制定一个方案，以及自己了解你的锅具是什么样的，对不对？找一个合适的。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一定要自己去好好思考，因为很多时候肉眼看到了和我们想的实际可能会差别很大。所以我一直觉得要很拥抱科技。早期我们都是手机的，应该接触别人。
我们现在还是手机的。
但我一直鼓励拥抱，就是一定要去试着去用烘焙软件，包括不同的软件可能它有不同的算法，不同的计算方式，软件可以更好的解决你的算力的问题，你可以用它去做更好的对比，去做参考。那些对于我来说，我也跟西瓜有聊过，其实我的机器设备一直没有说怎么升级过，有很长时间一直都是半支火或者说半热风，但反而是在开始用烘焙软件之后开始有了一个提升。那它是会让你更系统的更科学的去看你在哪里有什么变化。还是那句话嘛，就是多喝多烘，然后去找到味道上能跟你数据上匹配的点，你就知道这个数据对应的是什么味道，再通过味道去修改你的数据，如此循环往复去试错去得出结论。其实我是经验派啦，因为你让我说化学反应说不出来的，我没有办法验证，但是物理反应尽量能看到能测到的都可以去测啊，你可以去测它的硬度，去测它的密度。那你当你的某一个数值它对应的味道，或者它你测验是有经验的，这个条例是行的，那你就继续用下去就好了。你积累到足够多的经验，你可能对机器就足够熟悉，你能掌控的更稳妥一点。那又回到一开始的说小机器和大机器，就我自己而言，很奇妙的是200克的机器其实我经常拿它打样，它能很好的去测试生豆好不好，但它往往不是能把我们那款生豆能烘到一个最佳我想要的口味的时候，反而我把它能烘到最佳我想要的口味可能是一台5公斤或者6公斤的设备，因为它刚好匹配的热力值或者我想要的风压它能够达得到，因为小机器有的时候它没有办法达到那么高的风速，那也是一样的，它就是并不是越大越好或者越小越好，而是在一个恰到好处的范围内以及你对它的熟悉度。
柴老师呢，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其实大家讲的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就是用过很多设备，我最早用的是金逸润
我是第一台 HB， 第二台杨家。
我第一台是什么至高，现在不知道这个牌子。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机器，就对应了你不同时期的需求。
对。
然后其实从客观上面我们去定义一个设备的好坏，应该是它的稳定性。
对。所以我们在后来去选设备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在考虑稳定性跟它的可操控性，就是我们不希望它是一个不稳定的。因为我们在早期用这种国产的时候，我们会很多东西都可以调。然后从机械变频、数字变频，它是否真正能实现变频跟它转速都是不一定的，我们可能会加稳压器，会改各种东西，所以真正在了解自己的设备会比较重要。 你去调整你的热能的比例，用什么设备都是可以一样的。我可以用热风也可以做调整热能比例，我们用直火也可以调整。就包括我们今年就换一台直火，我们发现并不是说直火的机器它的备考位就很重，它也可以做到没有太多备考。
那为什么启辰拓殖换了 Lorin 这台机器，就是这么贵的机器，既然你们都觉得什么机器都是可以的，只要有好的渗透资源就可以了，所以这么贵的机器它贵在哪里？因为我觉得季师傅肯定不是那种别人用我就用的人。
我是喝过很多，因为其实我自己国内的烘焙品牌国外的烘焙品牌我都买的，我经常去买的，因为我要去喝，一是喝比如说去了解他们的渗透的一些资源，或者说一些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些庄园啊，还有比如说品种上面的东西，我会去看这些东西。然后另外就是喝大家烘焙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对比自己的状态，哎，我现在在哪个程度，为什么人家可以炒的触感这么好，为什么我的触感差。因为我其实对于风味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更大程度取决于生豆的质量，然后你的触感，你的酸甜的平衡感，干净度其实还取决于烘焙。对，所以我可能在买别人的豆子的时候会看这一块的东西。然后买 Lorin 是因为喝到了很多用 Lorin 炒的烘焙上的豆子都非常的好喝。另外我用到现在，我觉得 Lorin 像这种热风机外置热源的方式，我觉得最大的是稳定性，基本上它的热传递的方式就是热风嘛，接触的部分其实相当少，所以它对你整个烘焙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这是我感受的一个经验。那另外就是对于烘焙师来说，清烟管这件事情，特别是你量大了之后好头疼，所以有后燃跟没有后燃，烘焙师的生活质量是两回事，所以后燃相当重要。其实这些是用过之后深度体验之后的一些感受，刚开始就是因为优秀的烘焙品牌在用，另外就是我觉得它设计的还挺好看。
最后的话就是替很多就是想进入烘焙行业的朋友提问，就是如果想以后在烘焙行业去发展的话，那么之前没有烘焙经验可不可以，然后是建议先进行一些系统性的课程的学习呢，还是说建议先找一个烘焙品牌从助理开始做起？
想做就做，我以前也会劝别人就是别这样，但其实我仔细想想，我作为一个过来人，那个时候我也没听别人劝，我就自己去做了。我刚开始应聘的是很早，大概15年的时候应聘 CISO 的烘焙助理，没有应聘上，那怎么办呢？自己买烘焙机炒呀。
我当时是应聘咖啡师没应聘上，就应聘烘焙师了。
可能这个咖啡师还是对颜值有一定要求的。
哎，但是以前的钱老师
还可以，
还不错，
还可以，
还不错，
还可以。开玩笑，开玩笑。
一七年啊，就是那张很经典的2017年的那个照片。
那张照片我用了5年了。
就是想做就做吧，就不要瞻前顾后。
是。
曾老师呢？
我觉得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式，就是说哪个会比哪个好。然后我们自己的经验就是，你想做这件事就去找就是你能够实现或者说你能做这件事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去做就行了。而且我到现在都始终觉得烘焙师其实最重要的一个能力还是要去喝，对，你要先会喝或者说先喝得懂，然后能说得出，这是最重要的。然后烘焙技术或者说烘焙机的操作其实还是蛮简单的，烘焙技术我不敢说，但是烘焙的操作还是蛮简单的，但是你这个操作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只能靠喝了。
叶师傅呢？
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啦，就是有的时候也会说踩过了坑不一定是坏事，它可能让你受益匪浅。但我自己确实遇到过别人问我烘焙技巧，或者可能问过我怎么烘，为什么怎么烘。
我们这次问的人可多了，但是我把那些问题一条一条列出来就太具体了，你们可能3个小时你们四位要在这边回答个关于烘焙技巧上的问题。
那可以这样啊，因为其实我们也曾试着去找可能烘焙助理，哪怕可能我们即使将来会找烘焙师，我真的不太会教他烘焙，因为我都会跟身边的人说，就是我没有办法给你答案，我的答案不是对的，我的答案可能也是错的，但是找答案的这个方法你要学会。就像在学烘焙之前我都没有学烘焙， 比如说什么是热传导，那你就可以看西安交大的公开课，它有传导热、对流热，非常有用的视频，非常的基础。但你如果连这个都不去看、不去学，你去学烘焙，你直接要到的答案是没有用的。但真的是这样，都不用延伸的很里面，就是学一些很基础的，然后你把类似的很基础的全部浏览一遍，自己去归纳整理，去找到这个方法很重要，而不是说今天你给我一个答案，应该什么乳豆纹，应该用什么风，包括自己去推翻自己的理论，包括我自己一直推翻，我以前要风大一点觉得可能会干净，不一定，可能是风小更干净的。
那我发现就是很多东西它是存在遮蔽效应的，就是你这个操作可能遮掉了你另外一个好的操作，
是
就一个参数之间它是你可能要得绕一圈之后你才能回来发现，哦，原来我以前这个是对于烘焙来说是有帮助的。
但这个东西就是它没有办法，你又得一直去自己找方法，自己去尝试，尝试的多，找的方法多就会有用，所以就是说努力它一定不会亏待你，但是如果你只要答案那真的就很难。
嗯，柴老师，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真的想尝试就可以去尝试，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觉得其实烘焙真的不难，就是煎牛排。
哎，刚要说
五成熟
不是，就是当你去做对比嘛，像我们在做杯测一样，控制变量、萃取、杯测，我们做饭其实都是一样的，你能够把两份牛排煎得一模一样，当然是在两个锅上，那你就了解烘焙了呀，因为你知道你可以把它煎得一模一样。那我们烘焙咖啡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在复刻曲线的时候我就是需要去让它变得一样，但是每一条曲线每一个豆子的形状密度都不一样，我只能保证它大体相同，它可能我让它一样的时候它两个搓豆纹是不一样的，所以没有绝对答案，真的就是想去做就多去尝试，多去对比，去自己去给自己的答案。就很多人会问我，我真的没有办法给你答案，因为你问的问题涉及的范围太广了，我们不知道该从哪个方面去回答，但是你去同样去对比去喝，就像我们烘焙时候又不用担心会烘坏，对，因为你越担心其实越容易烘坏，大胆去做反而会更好一点。
就是我会觉得啊，现在我们国内有很多做咖啡烘焙这件事情的，但是能称得上是做烘焙品牌的其实并没有很多，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就是那个意识，就是把炒货变成产品，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些品牌意识。
对，就是我觉得有品牌意识的还不够多，
现在越来越多了。
嗯，因为我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很为国内的就是各位烘焙师们觉得吃亏的地方，我觉得很亏，因为大家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研究烘焙技术，其实比国外的很多烘焙师努力的多，但是国外他们的品牌就整体的品牌呈现就给你感觉这个豆子都能好喝加两分。所以我们最后就最后来说一下就关于这个品牌运营这个事情。
我觉得跟大环境是有关系的，其实从比如说我们看周边的一些国家韩日来说，他们其实大的整个消费环境来说，这种快消品都有很强的品牌意识，就他们的包装其实从系统性来说设计都非常的完善，各有各的风格。我觉得国内它其实刚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个过程，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其实都或多或少在近一两年近几年去升级了自己的一些视觉系统，所以其实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大家其实在有意识的去改变这一点。
那为什么像启辰拓殖很早就是你很早就有这个意识了，你是受到什么影响？
我其实更多的还是受就是我买很多国外烘焙品牌的豆子的影响吧，对，然后主要还是就是买的多了。
嗯，白金嘛，因为这个提问的朋友他特地 Q 到了你们两位，因为他很喜欢你们的品牌的 VI 和一直以来的一个呈现。
但我们的情况其实不太一样，因为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做品牌这件事情你需要很多东西，那其实你也可以有有力的伙伴的帮助，那可能跟季老师不同，那我有 Stan，他早期是广告公司出身，他非常明白，他也帮自己的客户做过案例，
是你们其中一位合伙人。
是的，那这样来看的话，他其实能帮我分担掉很多在品牌上需要想的事情，包括其实路遥他也有在去做这一类事情，我其实一定程度上是还是立于在一个寻豆和烘焙师的角色，那我只能说我今天在这个角色去想这件事情，因为也经历了一些变化嘛，那我觉得烘焙真的不能是说我今天几个人四个人私下聊天我烘的比你牛逼，我不是为了这个，不 不能是为了仅仅我觉得烘的比你好，或者我比你好喝我就厉害我自豪，不能是这种自娱自乐，而是为了把咖啡这个东西这个文化推向给更多人，甚至去展现我们自己的一个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包括有自信。嗯，我们对他自己要有一个逻辑自洽，所以包括我自己也想把它推广给更多的普通人。当你想把它推到台前分享出去的时候，就要有个更系统更完善的方式。那这是我理解的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牌的作用性，它并不能只是自娱自乐，要抛开自娱自乐。
嗯，然后曾老师，
其实从品牌上来讲，我觉得我们算是刚刚才有品牌的意识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虽然就是15年开始烘豆子，但是一直可能到20年21年都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品牌意识，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产品，从一个品牌的角度去把它推出去，还是在一个就是自烘焙，然后给一些朋友客户，就是熟悉的客户去供一供，然后基本上就是在19年20年就停留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也是在开始去打比赛，然后去看到其他的品牌，尤其是前几年国内的其他的品牌飞速的增长的这个事实，然后我们才觉得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尝试着把我们自己的东西作为一个品牌化去运营。因为我们之前在贵州凯里，就是我们搬出来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限制因素，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我和宗阳两个人去做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去招到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所以我们从设计到品牌方面，然后到 VI 的呈现都是有欠缺的。也是从20年21年开始我们有这个意识，然后才去有意识的去找相应的朋友去帮忙，然后才开始慢慢的往有品牌有计划的这个方向上去做。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特意留给柴老师压轴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个德林造味不是最近刚刚升级了那个 VI 吗？真的是最近两年看到升级 VI 最成功的品牌，简直就很想说你。
没有没有，我也只是刚开始。
你觉得是因为基础足够差？
跟老板品味有关系。
我说明我这一年提升很多是不是？
可能来源于家属，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对这个事情之前因为我们去年播客群里面，我们社群在做活动的时候嘛，然后当时西瓜就来联系我说，哎，我们是这样一个品牌，但是他没有说就柴老师是什么什么冠军，他没有这么讲，他说我们在景德镇做烘焙工厂，然后说，哎，看到你们在做这个活动，我们想要么一起赞助你们一些豆子，都是烘的比较好的豆子，好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先感谢一下，然后回头去翻了一下你们这个信息，然后我们心想这个就是感觉不太靠谱吧。而且那个时候景德镇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就是火热，嗯，所以就是我们差点因为一个 VI 的对外包装，然后错过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合作伙伴。对，然后还有就是经常就其实我们群里面后来这一年就大家买过你们的豆子都会互相推荐嘛，就是在座的几位这些豆子都会经常在我们群里面出现，然后在互相推荐的过程中，就我们私底下挺有求生欲的，会跟人家说没关系，它只是就包装有点丑，但是豆子很好喝。
其实首先肯定是要感谢播客群的小伙伴一直支持，因为16到18年中间我是在武汉做工作室的，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叫德林造味，我反而觉得那个时候让你帮我带去埃塞的咖啡豆包装还挺好看的。
哦，我还给你拍了照。
对，那个时候还是我自己做的。后面就是我们在我搬回来做第一个厂的时候，其实是我一个人在做，就所有的打包啊发货啊就没有招不到人，我们那边就是一个完全的教区。然后做到之后就是我说那我们就搬到景德镇来，是从去年开始才说我们建立自己的团队。那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价值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在考虑，那我们是想做味道，因为我们还有个品牌叫造味星球，我一直没有用，因为那个太空了，就当大家说我们品牌是什么，其实我说我们不叫品牌，这只是个名字而已。
我也这么说。
对，我只是把它注册了，因为我还没有真正的品牌的概念把它运用起来。到今年的话，因为团队慢慢成熟，我们就需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是因为之前我是不太喜欢大家说我有拿过什么名次啊，我们可以合作啊，我不想去做这一块，所以我希望是一个团队去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我们在干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让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想分享东西出去，所以在造味星球的概念上去跟我们设计师一起慢慢衍生出来。你找到另外一方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所以当信息对接不对等的时候，最终这个东西就只能这样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变成什么。 对，当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要去做什么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好一些。所以我们设计师就是蔡琳，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把绿杯带到上海去嘛，就是一个黑色绿杯，作者是 Smoger， 然后他们是一对夫妻，然后他蔡琳就是专门在做设计，所以我们对接起来其实相对来讲会更轻松一点，因为设计师在帮我们梳理我们在做什么，就是我会相信他，他是专业的，那我只需要提出我的需求跟就是一些碰撞的点，那我们才能做一加一大鸭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跟拼配很像。
我们今天其实就差不多了，我觉得跟几位聊下来其实总结一下也很简单，就是在对于咖啡烘焙这件事情上，其实你们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注重生豆的，就是在你们看来生豆质量是大过一切的。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觉得古人的智慧已经帮我们总结得透透的。
对，然后在成长成为一个优秀的烘焙师的路上，其实大家都有各自不一样的情况，也踩过很多坑，但是不一样的是你们都坚持学习，而且把所有踩过的坑都变成后来的经验，而且一直在不停的多喝多烘多尝试。然后具体的一些比如说烘焙上的特别具体的问题呢，我觉得可能大家以后还会有很多分享的机会嘛，可能会在更适合的场合跟大家私下里交流。然后今天就是也挺感谢各位的，就觉得机会挺难得，然后我们现在录完其实已经快要12点了，就觉得特别辛苦大家。然后也感谢柴老师，感谢德林造味提供的这个机会，谢谢大家，
谢谢，
希望你们就是早日都有自己成功的品牌吧。好的，谢谢沙青，
谢谢。
好的，
谢谢各位，拜拜，
辛苦了，瑜伽，
拜拜。
谢谢听到了这里的你们，也要感谢烘焙师们，明明挨得要死还能毫无保留地给出了这么耿直的对话。那因为时间有限没有展开深入聊聊的话题还有很多，但是我们相信这样的机会会越来越多。如果这场对话有启发到你什么，或者你仍有很多问题想要深入讨论的，请一定一定要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吧。这一集把烘焙师们聚在一起的聊天和上一集关于咖啡滤杯的主题内容其实都来之不易，要再次感谢德林造味给我们提供的这次机会。最后也要谢谢大小电波提供的场地和设备支持，在景德镇桃阳里御窑景区龙岗弄有一个非常棒的播客录制空间，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播客的需求，无论是录制串台或者是其他合作形式，欢迎联络，具体信息在 show notes 里可以找到。